澜沧江边的蝴蝶会。我在西双版纳的美妙如画的土地上，幸运地遇到了一次真正的蝴蝶会。很多人都听说过云南大理的蝴蝶泉和蝴蝶会的故事，也读过不少关于蝴蝶会的奇妙景象的文字记载。从明朝万历年间的《大理志》，到近年来报刊上刊载的报道，我们都读到过关于这个反映了美丽云南边疆的独特自己风光的具体描述。关于蝴蝶会的文字记载由来已久，据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细致而准确地描绘了蝴蝶会的奇景的，恐怕要算是明朝末年的徐霞客了。在300多年前，这位卓越的旅行家就不但为我们真实地描写了蝴蝶群集的奇特景象，并且还详尽地描写了蝴蝶泉周围的自然环境。他这样写着：山路有数大河抱，以岩而耸立，下有泉，东向树根翘而出，清冽可见。稍东，其下又有一小树，仍有一小泉，亦树根而出，二泉会为方丈之沼，即所树上流也。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须翅徐然，与生蝶无异。又有真蝶千万，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集于泉面，缤纷落翼，五彩焕然。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目眩神迷而又美妙奇丽的景象，无怪乎许多来到大理的旅客都要设法去观觉一下这个人间奇观了。但可惜的是，盛景难逢，由于某种我们至今还不清楚的自然规律，每年蝴蝶会的时间总是十分短促，并且有时是变化的，而交通的阻隔又使得有机会到大理去游览的人总是难于恰巧在那个时间准确无误地来到蝴蝶泉边。就是徐霞客也没有亲眼看到真正的蝴蝶会的盛况，他晚去了几天，花朵已经凋谢，使他只能折下一只蝶树的标本惆怅而去。他的关于蝴蝶会的描写大半是根据一些亲历者的转述而记载下来的。我在7、8年前也探访过一次蝴蝶泉，我也去晚了，但我并没有像徐霞客那样怅然而返，我还是看到了成百的蝴蝶在集会，在一泓清澈如镜的泉水上央，环绕着一株枝叶婆娑的大树，一群色彩缤纷的蝴蝶正在翩翩飞舞，映着水潭中映出的倒影，确实使人感到一种超乎常态的美丽。以后我曾经遇到过不少专程探访过蝴蝶泉的人，只有个别的人有幸看到了真正的蝴蝶盛会，但是根据他们的描述，比起记载中和传说中所描述的景象来，已经是大为逊色了。其实这是毫不足怪的，随着公路的畅通，游人的频至，附近的荒山僻野的开拓，蝴蝶泉边蝴蝶的日益减少，本来是完全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而且如果我们揭开关于蝴蝶会的那层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的帷幕，我们便会发现，像蝴蝶群集这类罕见的景象，其实只不是一定的自己环境的产物。而且有些书籍中也分明记载着，所谓蝴蝶会并不是大理蝴蝶泉所独有的自然风光，而是在云南的其他地方也曾出现过的一种自然景象。比如在清人张宏所写的一本笔记《滇南新语》中，就记载了昆明城里的圆通山，也就是现在的圆通公园的蝴蝶会。书中这样写道：每岁孟夏，蛱蝶千百万会飞此山，巫树岩壑皆满，有大如轮小于前者偏翻随风，缤纷五彩，锦色烂然，其必三日始去，究不知其去来之何从也，于目睹其成其不爽者盖两载。 张宏是乾隆年间人，他自然无法用科学道理来解释他在昆明看到的奇特景象。同时，由于时旷日远，现在住在昆明的人恐怕也很少有人听说过在昆明城里有过这种自然界的奇观。但是张宏关于蝴蝶会的会影会色的描写却无意中为我们印证了一件事情。蝴蝶的集会并不只是大理蝴蝶泉所独有的景象，而是属于一种云南的特殊自然环境所特有的自然现象，属于一种气候温煦、植物繁茂、土地肥鱼的自然境界的产物。由此我便得出这样一个设想，即使是大理的蝴蝶逐渐减少了，在整个云南边疆的风光明丽的锦绣大地上，在蝴蝶泉以外的别的地方，我们也一定不难找到如像蝴蝶泉这样的诗情浓郁的所在地。这个设想被我不久以前在西双版纳旅途中的一次意外奇遇所证实了。由于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我看到了一次真正的蝴蝶会，一次完全可以和徐霞客所描述的蝴蝶泉相媲美的蝴蝶会。西双版纳的气候是四季常春的，在那里你永远也看不到植物凋敝的景象，但是即使如此，春天在那里也仍然是最美好的季节。就在这样的季节里，傣族的泼水节的前夕，我们来到了被称为西双版纳的一颗绿宝石的橄榄坝。在这以前，人们曾经对我说，谁要是没有来过橄榄坝，谁就等于没有看到真正的西双版纳。当我们刚刚从澜沧江的小船上踏上这片密密地覆盖着浓绿植物层的土地时，我马上就深深地感觉到，这些话是丝毫不夸张的。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天然的巨大的热带花园里，到处都是一片浓荫匝地，繁花似锦，到处都是一片勃勃的生气，鸟类在永不休止的鸣转，在棕褐色的沃土上，各种植物好像是在拥挤着争抢着向上生长，行走在村寨之间的小径上，就好像是行走在精心培植起来的公园林荫路上一样，只有从浓密的叶隙中间才能偶尔看到烈日的点点金光。我们沿着澜沧江边的一连串村寨进行了一次远足旅行，我们的访问终点是背倚着江岸紧密相连的两个村寨曼汀和曼扎。当我们慢慢走上江边的密林小径时，我就发现这里的每一块土地、每一段路程、每一片丛林都是那样的充满了浓丽的热带风光，都足以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绝妙风景画面。我们经过了好几个隐藏在密林深处的村寨，只有在注意寻找时才能从树林中发现那些美丽精巧的傣族竹楼。这里的村寨分布的十分特别，不是许多人家聚成一片，而是稀疏地分散在一片林海中间，每一幢竹楼周围都是一片丰饶富庶的果树园，家家户户的庭前窗后都生长着枝叶挺拔的椰子树和槟榔树，绿荫盖地的芒果树和荔枝树。在这里，人们用果实累累的香蕉树作为篱笆，用清香馥郁的夜来香作为围墙，被果实压弯的柚子树用枝叶敲打着竹楼的屋檐，密生在枝桠间的菠萝蜜散发着醉人的浓香。我们走的仍然是来时的路程，仍然是那条浓荫遮天的林中小路，数不清的奇花异卉仍然到处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在路边的密林里，响彻着一片鸟鸣和蝉叫的嘈杂而又悦耳的合唱，透过树林枝干的空隙，时时可以看到大片的平整的天地，早稻和许多别的热带经济作物的秧苗正在夕照中随风荡漾。在村寨的边沿，可以看到桦树林和菩提林的巨人似的身姿，在他们的荫蔽下，佛寺的高大的金塔和庙顶在闪着耀眼的金光，一切都和我们来时一样，可是我们似乎又觉得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和来时有些异样。 终于，我们发现了一种来时没有的新景象，我们多了一群新的旅伴，成群的蝴蝶。在丛上，在枝叶间，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彩色蝴蝶在迎风飞舞。它们有的正在树丛中盘旋逗留，有的却随我们一同前进。开始，我们对这种景象也并不以为奇。我们知道这里的蝴蝶的美丽和繁多是别处无与伦比的。我们在丛林中经常可以遇到彩色的斑斓的蝴蝶和人们一同行进，甚至连续飞行几里路。我们早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习惯于把成群的蝴蝶看作是西双版纳的美妙自然景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但是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所遇到的景象实在是超过了我们的习惯和经验了。蝴蝶越聚越多，一群群一堆堆从林中飞到路径上，并且成群结队地在向着我们要去的方向前进着。它们在上下翻飞，左右盘旋，它们在花丛树影中飞快地扇动着彩色的翅膀，闪得人眼花缭乱。有时千百个蝴蝶拥塞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使我们不得不用树枝把它们赶开才能继续前进。就这样，在我们和蝴蝶群的搏斗中走了大约五里路的路程之后，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奇异的景色。我们走到一片茂密的桦树林边，在一块草坪上面有一株硕大的菩提树，它的向四面伸张的枝桠和浓密的树叶好像是一把巨大的太阳伞似的遮盖着整个草坪。在草坪中央的几方丈地面上聚集着数以万计的美丽的蝴蝶，仿佛是密密丛生着的一片奇怪的植物似的，好像是一座美丽的花坛一样。它们互相拥挤着，攀附着，重叠着，面积和体积都在不断地扩大。从四面八方飞来的新的蝴蝶正在不断地加入进来。这些蝴蝶大多数是属于同一个种族的，它们的翅膀背面是嫩绿色的，这使它们停住不动时就像是绿色的小草一样。它们翅膀的正面却又是金黄色的，上面还有美丽的花纹，这使得它们在扑动翅翼时却又像是朵朵金色的小花。在它们的密集着的队伍中间，仿佛是有意来作为一种点缀，有时也飞舞着少数的巨大的黑底红花身带飘带的大木蝶。在一刹那间，我们好像是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四周，在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妙的自然景色中间，到处都是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的蝴蝶。蝴蝶密集到这种程度，我们随手伸出去便可以捉到几只。天空中好像雪花似的飞散着密密的花粉，它和从森林中飘来的野花和菩提的气味混在一起，散发出一种刺鼻的浓香。面对着这种自然界的奇景，我们几个人几乎都目瞪口呆了。站在千万只翩然飞舞的蝴蝶当中，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有些多余的了，而蝴蝶却一点儿也不怕我们。我们向他们的密集队伍投掷树枝，他们立刻轰地飞向天空，闪动着彩色缤纷的翅翼。但不到一分钟之后，他们又飞回到草地上集合了。我们简直是无法干扰他们的参与盛会的兴致。我们在这些群集成阵的蝴蝶前长久地观赏着，赞叹着，简直流连忘返了。在我的思想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这不正是过去我们从传说中听到的蝴蝶会吗？我们有人时常感叹着大理蝴蝶泉上的蝴蝶越来越少了，但是在祖国边疆的无限美好、无限丰饶的土地上，不是随处都可以找到他们欢乐聚会的场所吗？当时我们这些想法自然是非常天真可笑的，我根本没有考虑到如何为我所见到的奇特景象去寻求一个科学解释，也没有考虑到这种蝴蝶群集的现象对于我们的大地究竟是一种有益还是有害的现象。我完全被这片童话般的自然景象所陶醉了，在我的心里仅仅是充溢着一种激动而欢乐的情感， 并且深深地为了能在我们的祖国边疆看到这样奇丽的风光而感到自豪。我所生活、所劳动、所建设的土地，是一片多么丰富、多么美丽、多么奇妙的土地呀！